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8，第82页。上一周课程是说明到81页，内容主要说明有关缘起的议题。缘起的议题在《俱舍论》是属于第三品，分别是品有关有情世间中分成有情生住末的第一颗有情生的范畴内。有情生的范畴分成九项议题，缘起的教义呢是属于第八。关于缘起，从讲义的64页开始，在第一大科广明十二支缘起的总变底下，总共有六科，目前进行到的是第六科会释经文。那会释经文其中又分成四项，有关缘起法、缘生法，在上一周已经做说明。站在说一切有部的角度，缘起法所指的是十二支中，也就是无明乃至到老死，作为因，作为能生的因，在这样的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名为是缘起法。那如果这十二支扮演的是所生的果，那这就是名为缘生法。所以如讲义81页论约的第一行，诸之因分说明缘起，由此为缘能起果故。诸之果分说缘已生，由此皆从缘所生故。那诸之因分说明缘起，由此为缘的此呢，就是指诸之因分啊。那诸之果分说缘已生，由此皆从缘所生故。这第二行的由此的此所指的是第一行后的诸之果分，两个地方的此所指涉的对象不同。好，那这是有部的见解，对于缘起法以及缘生法，一则重在因，一则重在果，个别说明缘起缘生。然而在部派中有另外一大家的说法，对于缘起缘生的定义不同，这要等到讲义84页第二大科刮胡B的地方会提到。好，那上一周针对有部说明缘起于缘生，以及论文最后有提到另外一位尊者妄满，在讲义81页的本文最下方的双圆圈，尊者妄满对于缘起缘生的四句分别，如论文所显示，基于有部以及尊者妄满对于缘起缘生的定义及说明，俱舍论祖师亲站在金布施的角度给予评破。从讲义82页开始，请看到论文的地方，金布诸师作如是白，此中所说为数己情，为是经义。若是经义，经义不然。那此中所说所指的就是有部对于世尊所说的缘起教义，以分位缘起的角度做解释。所谓的分位缘起的角度，意思就是说十二支的法体都是五蕴，但是为什么个别名为 无明行乃至生老死呢，这是站在不同的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它的作用比较强盛。比如说在过去世的惑，那以无明的作用比较强盛，所以名为无明。但是事实上是以五蕴作为这个阶位的法体，所以十二个阶段都是以五蕴作为法体，然而基于作用的强盛不同而命名为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是有部所谓的分位缘起说。那另外针对望满尊者的四句亦分别缘起法以及缘生法，金布施以此来做破斥说，基于有部以及望满的看法，是单纯叙述自己的认知，还是去诠释经文本身的含义呢？如果所诠释的是经文本身的含义，这金布论金布施是不认可的，所以说经义并不是如你们所说这样的。那原因是什么呢？那以下的段落就先破有部解释世尊对于缘起教说以分位缘起的观点来做说明，金部是不认可的。好，请看到下文。且前所说分位缘起十二五蕴为十二支，违背契经，今亦说故。那如契经说，云何无明为前际无智乃至广说？无明就是对于前际、中际、后际这三际中的无智，无知无明，迷惑不知啊。以金布施的看法认为，契经这样的讲法是此了义说，不可义令成不了义，故前所说分位缘起，今亦相违。好，意思就是说，契经很明显的这样的一种诠释说法，解释什么是无明呢？什么是十二支缘起中的无明支呢？就是对于三际的无智，于三际中无智，这样的说法已经是最完全圆满的。这边的了义说，也就是解读的最正确圆满，不需要再有个别另外的补充说明。这边的了义不了义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将什么称为无明，以前际、中际、后际的无智，这样的解读已经是完全相等，不需要有另外的补充说明，不需要像有部说，事实上无明的十二支缘起中的无明，严格讲起来，以有部的看法认为是以五蕴为体，但是称为是无明，只是着重于作用的强盛，所以契经的讲法在有部的认知是不了义说，不完全，要个别另外的补充说明。但是经部就是以契经为了义，所以说故前所说分位缘起，这只有部的观点是与经义相违背的。好，那接着就叙述有部的看法，有部的回应。非一切经皆了义说，亦有随圣说，如相机经、相机喻经、云何内地界为法毛爪等，虽彼非无余色等法，而就圣说，此亦因耳。这边的虽彼的彼是指法毛爪等。好，那么先看完这个段落，就是经有部就经部破等等的段落，等一下会以黑板上做说明。经部是反破有部的引证及诠释，诠释这个相机喻经，所引非证，非彼经中欲以地界 辩、法毛等成非具说。南比经中以法毛等分别地界，非有地界越法毛等，故比契经是具足说。具足说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了义说了，就是说的已经圆满完整了，不需要再另外诠释。此经所说无明等知亦应如彼成具足说，除所说外无复有余。好，那有部就在反难经部，起部地界越法毛等那一类等中，其体亦有。那经部实通会通有部的难，一等皆亦说在彼经，如说复有身中一物，色复同彼，有余无明，今应显示。接着经部反直难有部，若引异类自无明中，此有何意？接着最后经部结说，虽于诸位皆有五蕴，然随此有无彼定有无者，可立此法为彼法之。或有五蕴而无有行乃是乃至爱等，是故经义即如所说。好，这一段其中有部为了要去护念自己的观点，要去维护自己的观点，引了另外一部契经，认为另外一部契经相继喻经，其中的经文说明也是不了义说，也是非具足说，以此想要来证成缘起经中解释云何为无明，为前记、中记、后记之无智的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经文也是非了义。那对于相继喻经的看法呢，请参考黑板上的左方。在说明未知的时候，想要去求证未知的内容，一般就会用大家普遍已经确认已知的对象，才能以用已知来去说明未知，这样在说法说明上阐述上才是完整正确的。好，那因此呢，对于经部的看法，更正，先说讲义八十二页的第二小有部就的地方，有部怎么去认知相继喻经呢？他认为说相继喻经谈到何谓内地界，内地界的内主要就是指色属于有情，地界分成内外，这边的判别方式就是内属于有情所涉属的，那外呢就是无情物所涉属的四大等等。好，因此所谓的内地界在相继喻经以有情的法毛爪等做说明。那有部的观点是什么呢？有部观点认为法毛爪这些对象中，这些事物中也有余色等法。余色等法是指什么？可以参考注脚162普光聚色论记的引文第三行，非这些法毛爪等非无余色香味处及余三大等法。那确实是如此，所谓的我们的头发里面除了有比较坚固的物质之外，同样还是含有水分等等。所以如光记所引述的，这些法毛爪等除了有地大之外，就是比较坚固的物质性质之外呢，那仍然还有其余的三大，以及还有色香味触，就是有不同的成分而合组成法或者是毛爪等等。那因此有部以这样的看法 来说明缘起经中所谓的无明，用三际的无字来对待的话，严格讲起来，有部认为其实应该要讲，比如说无明是宿惑，宿惑位中的五蕴，这样的说法，以宿惑位中的五蕴说明无明的无明知的法体，有部认为这个才是正确的，才是了义说。如果只谈三际无智的话，这就是不了义说。就像什么呢？就像《相机喻经》所讲的“云何内地界为法毛爪等”，事实上，法毛爪等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种，还有其他这些其余的内三界以及香味处等。所以有部的看法是这样的，去认知缘起经以及相机喻经都是非了义说，因为所说的都是不完整不具足。好，但是经部来解释相机喻经，甚至反驳有部的诠释，阐述相机喻经的道理，经部认为有部这样的一种解读是错误的。怎么错误呢？如论文所讲的，相机喻经并不是想要用地界去分别去判别法毛等，而反过来，相机喻经是用法毛爪等去分别去判别地界。这边的地界当然以经文来讲是指内地界。好，所以从讲义82页到83页的前一小段所指的是什么呢？如黑板上所讲的，刚才所提到的观念，一般是用已知的内容的事物来解读，来求证未知的对象。正常来讲是这样。所以呢，内地界是什么？这我们一般人听到这样的名相会不飒飒，会不清楚。那因此在相机喻经中用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有情的法毛爪以及其他的，乃至于在讲义83页有提到的身中于物，有情身中于物，这些内容以此已知的内容说明未知的内地界。因此站在经部的看法，以这样的角度来诠释未知的内地界，已经是完整的，已经是具足的去说明了内地界是什么。也就是说，内地界存在有情的法毛爪乃至身中于物，这就是内地界。你可以在这些法毛爪乃至身中于物之内找到内地界这样的性质。所以在讲义83页才会说，讲义83页论文的第一行才会说，非有地界越法毛等，意思就是说，没有在法毛爪等之外，你还能找到内地界的存在，不可能。所以经文用法毛爪等乃至身中于物，已经完全将所有内地界会存在的对象都含摄了。所以呢，相机喻经是具足说。那当然在讲义83页有第一小科提到的有部难说，岂不地界越法毛等一类等中其体亦有。 经部师就通了经文呢，在后面有提到这一句，富有身中于物，就将以类等等这些没有具体的名词说出来的内容已经完全含摄了。所以呢，相机喻经是具足说，是了义说，并不是像有部这样的解读。在讲义83页注脚163普光的俱舍论记第二行，更正，第二段，也就是引文的第四行，若比金言云和法毛等为内地界，可如汝说举胜偏达，以法毛等虽有色等地界强固。那这一小段是指什么呢？这一小段请看黑板左方的最下段。如经部一开始所解释的，相机喻经的内文云和内地界为法毛等，是用法毛等来说明内地界，用法毛等来辨别分别内地界。那因此如果要按照有部所讲的话，经文应该要反过来，云和法毛等为内地界。那意思就是说，法毛除了内地界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内水火风三界，以及还有香味色香味触等等法。那如果经文是这样的一种说明，云和法毛等为内地界，那这样的经文如果是真正的说明阐述的话，才会如同有部所解释的云和无明，那经文说是为三际的无智。那事实上除了这个三际的无智之外，还严格讲起来应该还有其他的内容，就好像云和法毛等为内地界，除了内地界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这段文的看法就是说，经文假设是倒过来的一种阐述，那么有部的引证就可以合理了。但是现在的相机喻经是云和内地界为法毛爪等等乃至富有身中于物，这样的经文已经是具足了义说，它跟有部的诠释解读方法，甚至以此引证想要证成缘起经，都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好，那接着在讲义83页经部通的的第二行，色复同比有余无明，经因显示。那这一段文所指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假设在缘起经中，除了经文所谈到的于前中后继的无智之外，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的无明是不包含在这三际无明之中的话，那么今天你应该更明确的说明出来。但是事实上无明从时间的观点做区分的话，就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嘛，除了这三际的无明之外没有其他的无明了。有情啊，有情对于过去世法、现在世法、未来世的法所无智、无知、迷惑、不清楚，也只有这三世的有为法而已。好，所以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其他的无明，请有部你把它给显示出来，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 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这句话也有一种反驳的意味。那反直，进步的反直提到若隐异类至无明中，此有何意？意思就是说，对于缘起经中的无明之，除了用三际无字解释，有部呢说其实无明的法体应该是五蕴。那无明本身是心所法，心所法是设在行蕴中，五蕴的行蕴中。那因此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除了无行蕴之外，你还将色、受、想，那行中有包含不相应行，以及还有事蕴，把这些不涉属于无明范畴的其他种类都置入于在缘起经中的无明之的话，请问这样的一种观点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诠释缘起经，请问到底能有什么利益呢？当然这句话是有点讲台语比较顺口，有点口塞啦，有点酸啦，就是你这样解释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啊，反而会让不懂的人，不懂无明之到底是什么名相的人呢，更抓不住了。你讲是宿或未中的五蕴，哇，那范围很广啊。好，那所以呢，最后经部解说了，经部他也承认，在这十二个分位中，十二个阶段中，都是说明有情嘛，所以站在欲界或色界的有情来看的话，虽然于诸位中皆有五蕴，这也是经部承认的，但是呢，对于缘起之彼此的这种联系性，却不能用五蕴这个样的法体来说明十二支，而是要怎么样呢？后文就提到了缘起彼此间的每一支间的一个关联性，随此有无，彼定有无者，可立此法为彼法支。这边的支就是支分、条件、原因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此无故彼无，此有故彼有，有前后此跟彼有前后这样的密切的关联性，才能成立缘起这十二支。那因此呢，行什么行是怎么来的？是借由无明而来的，不会借由受想以及事，还有不相应行等等法，还有其他的心所法。因此呢，之所以会在过去世造下有漏业，最关键的是在过去世的无明，以无明为首啦，着重于无明来谈，就能代表了。那因此经部才会这样的说，虽于诸位皆有五蕴，然要随此有无，彼定有无者，才可以立此法为彼法之。此法就是指为前的因，彼法就是指为后所生的果。那之就是指此法可以作为因，可以作为升起的条件。好，接着经部再提出另外一个反例，或有五蕴而无有行，乃至无有事道爱等等。意思是什么呢？这边就是指阿罗汉，以阿罗汉他本身具足五蕴，但是呢，他却不会再造作有漏的行，乃至也不会再生起爱取有等等。那以此来显示什么？以此来显示，如果 都要向有部用五蕴解释十二支的法体的话，但是阿罗汉的五蕴会不会生起行啊？不会啊。所以如果按照有部所讲的一定要用五蕴来解释十二支作为十二支的法体的话，经部这边就提供一个反证，阿罗汉的五蕴不会升起行，乃至 后面的种种事，乃至到爱等。那因此以有部用十二分位都是以五蕴作为法体，这对于阿罗汉就刚好是不成立的。好，所以呢最后才会总结经文本身的含义诠释是怎么样的内容，就应该如同经文的表述而去理解，不需要像有部在个别在引用这五蕴作为十二支的法体了。好，那么更比较详尽或者是比较深入的一种解释的话，有兴趣可以参考在注脚栏有列出来，比如说167的刮胡一、刮胡二等等。那在讲义84页的注脚栏第四行有一个标点要做修正，第四行集结生事，个结生事中间的上引号请删除，在结生的前面加上上引号。好，以上呢就是世亲论主站在经部师的角度破斥有部诠释缘起经用分位缘起这样的观点，站在经部师的角度是不认可的。他认为每一支的法体是个别不同，不能用五蕴作为十二支的法体。无明知的法体就是三际的无智等等。好，那讲义84页接着呢就是破斥尊者妄满对于缘起法还有缘已生法的四句分别。论文提到所说四句理亦不然，若未来诸法非缘已生者便为契经，经说云何缘已生法，为无明行乃至生老死，或因不许恶在未来，是则坏前所立三际。这边的恶在未来的恶是指生与老死，生与老死是涉属未来世，涉属于后际。好，意思就是说在契经中很明显的提到缘已生法是什么呢，是这十二支个别个别的十二支，不是在说明缘生缘起法。如果缘起法的话，经文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对不对，乃至生缘老死。但是在说明云何缘已生法的时候，是个别的十二支彼此间没有前因后果的关联，所以缘起法缘已生法两者是不一样的。如同导师依照的阿含的本意所讲的，缘起法着重的是具体因果彼此间的理则性，缘已生法呢就是指具体的因果本身，如现在经文所看到的具体的因果本身所指的就是十二支的无明行 生乃至老死。那缘起法呢，所强调的就是因果彼此的关联，此有故彼有，乃至此无故彼无，此故彼，这样的一种关联性，这就是缘起法。所以站在阿含的本意，缘起法和缘生法确实是不同的，确实是不同的，不能像有布施这样的解读。好，那现在这一小段文的破次呢，第一点所提到的就是望满尊者认为缘起生法必然是过去法或者是现在法，但是呢不包含未来法，所以讲义八十四页论文的第二行呢，就举出了如果未来诸法不能称为缘起生法的话，就违背了契经本身的说明。因为在契经中，生老死它是未来世所设的，但是呢也是称为是缘起生法。那如果违背契经的话，就应该不允许生老死这二支是设属于未来，那如果不允许的话，就会破坏有部自己前文所成立的将十二支缘起分别成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前中后三际的一种论点。好，那因此呢就说明望满尊者基于有部对于缘起缘生这两种法的定义加以破次。好，那接着对于缘起缘生呢，还有另外一大学派的看法，基本上可以说是两个学派了。对于缘起法认为是无为的性质，如论文所提到的，有说缘起是无为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呢？因为契经接着谈到，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缘起法性常住。那关键呢，当然就是用法性常住形容缘起法。那所谓的法性的意思，有本来如此一种本有性。一般所常看到的就是法性、法住或者是法界。那法住的意思就是必然如此，那法界的意思就是普遍如此。那确实法性、法住、法界，尤其在大圣经典很常看到是用来形容无为法，确实是如此。那这样的观点早在学派中已经有大众部乃至分别说系都是这样的认知缘起法，如注脚169，注脚169有引用了《义部中论论》以及《大毗婆沙论》的内容。内容呢，《义部中论论》所说的是大众部系等，那么大毗婆沙论的内文呢，大概在引文的中间第一个答的最下方，或复有执缘起是无为，如分别论者。所以结合了义部中论论以及大毗婆沙论，将缘起视为无为属性的，可以说是大众部系还有分别说系的一种共通的看法。好，这个论题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其实已经有说明了，已经有说明了。怎么去解释经文出现的如是缘起法性常住呢？在大毗婆沙论所提到的，请看到第三个问答，第三个问答的答 经说因果决定义，什么意思呢？佛出世若不出世，无明决定是诸行因，诸行决定是无明果。如是乃至生决定是老死因，老死决定是生过。那因此经文所出现的法住法性等等这样的一种形容词，这样的一种阐述，都是在说明缘起之因果彼此的决定义，而并非是无为义。那么接着有部就引了另外一段经文，另外一部契经来说明。契经一说，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性，色常色相，乃至事常事相等等。好，那引了这部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部经所谈到法住法性的内容是针对色、受、想、行、识五蕴，乃至地、水、火、风四大，乃至还有其他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有为法，很明显的都是有为法，但是经文却用法住法性这样的术语形容，所以呢，所代表的也是五蕴等自相决定，而不是说这些色常色相，乃至喝了 某个 饮品是常为苦味等等，并不是说这些内容也是无为啊，因为很明显的这些属性的东西都是有为法，这也是大众分别说系所认可的，他们不会说色受想行识是无为法吧。所以有部引用了另外一部契经的内容来说明，同理可证，在缘起经中提到的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缘起法性常住的说法，表达的并不是无为义，而是缘起之彼此因果的决定性。那这样的决定性其实就是导师所讲的，就是具体因果的理则性。好，那这样的观点，有部这样的观点也为世亲论主所接受，所以请看回讲义85页。世亲怎么评破大众分别说系将缘起视为无为法呢？请看到论文。犹如是意，理则可然，若有别意，理则不然。那外问，云何如是意，云何为别意，而说可然即不可然？答，为若意说如来出世若不出世，行等常缘无明等起，非缘于法，或复无缘，故言常住。如是意说，理则可然。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无明常基于，更正，行常缘无明起，事常缘行起，乃至老死常缘生起。那这就是经文所讲的无明缘行，有无明这样的条件作为因缘而生起行，乃至有生的条件促成老死。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常缘的意思呢，从反面来讲就是非缘于法，也就是行不是缘除了无明之外其他的法而能够生起，也不是没有因缘行就自然可以自生而起，所以非缘于法也非复无缘。因此呢，经文才会讲常住，所以常住也就是表达菩萨所讲的因果的决定义， 非缘于法，非复无缘的意思。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诠释方法，这样世亲是可以认可接受的。那反而言之，世亲所说的若有别义，理则不然，就是世亲不能接受的一种诠释解读是什么呢？请看到答的第二个双圆圈。若为义说有别法体名为缘起，是湛然常住，此别义说理则不然。那所以者何？世亲回答：生起俱是有为相故，非别常法为无常相，可应正理。又起必因依起者立，此常住法彼无明等，何相观欲而说此法，依彼法而立为彼缘起。又名缘起而为目常，如是具意无相应理。好，那么在外问下的第一个答的第二个双圆圈呢，世亲所不认可的就是大众分别说系的观点。他们认为有别于这十二支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十二支之外，有另外的一个法体作为无为法所存在，这样的缘起无为呢，它是湛然常住。湛然它有表达一种极尽意，极尽意的意思，就像其他的无为法是不生不灭，所以说是极尽而常住的。好，那如果认为有别于十二支之外的另一个法体作为无为法来命名为缘起的话，这是世亲所不认可的。那不认可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点，不管是缘生法或者是缘起法，生起本身这两个词都是有为相的特征，而不是无为相的特征。那么常法也就是无为法，并不是另外有常法能作为无为相的。那这样的道理很明显的是错误的，所以世亲才会讲非别常法为无常相，可应正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常法如果作为是无常相，这就不应正理了。那因此呢，把缘起认为是无为而去解释十二支彼此间的关联性，那十二支本身是无常相，是有为法，却用无为的法而做诠释彼此间的关联，这怎么能够合乎道理呢？有为无为的属性是相违背的，一种是生灭，一种是不生不灭，两者间是截然不同。好，那第二点，起所谓的起这样的作用，必然会依于起者，也就是法体本身。那同样的，如果将缘起视为是常住无为法的话，那对于彼，也就是十二支个别的十二支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十二支，两者间有什么关联呢？那个相关欲，关欲本身就是关联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相互有关系的意思。所以和相关欲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互相彼此间有关联性呢？而可以说此法，这边的此法就是指常住法，依彼法，彼法就是指个别的十二支，也就是无明等。而说此法依于彼法，将此法立为是彼无明等的缘起， 这句话所讲的是什么呢？如果用图示会比较简单一点。无名行事，乃至到老死。好，个别个别的十二支，彼此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呢？关联性就是缘起。那因此，假设按照大众分别说系所讲的，将缘起视为无为常住法的话，意思就是说，以论文所讲的此法，此法，此无为常住法，依于个别的十二支而能作为前后因果的关联性，作为比，比就是指个别的十二支嘛。我现在是，你现在是在念第二个答的第二个双圆圈，好，第二个双圆圈的一开头，起必依于起者，好，所以在十二支中的起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是个别的十二支起者。那起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缘起啊，也就是指起者所能产生的作用。起者就是指法体的意思。可能写的有点太旁边，不好意思。起者就是指个别的法体，在十二支缘起中，就是指无明行乃至生老死。我们论文的起必依起者的起，就是指法体所能升起的作用，在十二支中呢，就是现在所探讨的缘起这样的名相。那因此，如论文所谈的此法依彼法而立为彼缘起的意思，就是此缘起法依于彼法，就是依于起者，就像用这一段的一开头，起是依于起者。作用之所以从哪里来？如果你没有一个法体的话，会有平白的作用冒出来吗？比如说日光灯可以照亮，对不对？如果没有日光灯，没有电等等的其他条件的话，会有照亮这个作用产生吗？不会嘛。所以如世亲论主先立一个连大众分别说系也可以承认的这样的一种起的作用，必然是依于起者，用必然依于法体而存在，不可能离于法体而有一个平白无故的作用产生，用不能离体的意思。那因此呢，缘起是依于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十二支彼此的关联性而存在的，所以依于此，论文是此常此法依彼，彼就是指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而立为彼，立为这十二支的缘起，也就是立为这十二支的作用的意思。那因此呢，这个作用的来源是来自于有为的十二支， 但是如大众分别说系所讲的，这个作用本身却竟然会是无为属性的常住法。所依的法体是有为属性，所体的作用竟然被诠释解读为是无为常住的属性，这怎么可能呢？好，所以才会讲说此常住法比无明法何相关喻，彼此间有什么关系而能说成这样的一种常住无为的缘起之用，是依于无明乃至老死的有为法而成立的，而存在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论主呢，在答的前两段文，就是第一个双圆圈还有第二个双圆圈，都是用属性有为无为这两种属性的相违背的个别差异作为反驳的观点。那第三个双圆圈所讲的，既然立名为缘起，却将这样的一个词语诠释为是常，那彼此间这个常的属性跟字词本身所代表的意义是不相应，也就是说是违背的，所以说如是句意无相应理。那为什么无相应理？内文呢主要是在目前黑板上的右方，但是写的有点小，等一下会利用下课的时间再重新撰写一次。有兴趣的可以利用下课的十分钟先将讲义的86页一直到90页的论文前两行，可以先稍微说明一下对于缘起从梵文本身的字义怎么理解。在论文有两种解释，那第一家是正义，那第二家是受到世亲的评破。那等一下黑板上会重新撰写一次，方便阅读理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到8:10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